十一，新人。在上一章，我把基督创造新人的工作比喻成把一匹马变成带翅膀生物的过程。我用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强调一点，它不仅仅是改进，而是转化。在自然界中，与它最接近的例子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昆虫施加某些射线，使它们发生显著的转化。有些人认为这就是进化的工作方式。进化所依赖的生物变化，可能是由来自外太空的射线产生的。当然，一旦发生了变化，它们所谓的自然选择就会对它们起作用。有用的变化会生存下来，而其他的会被淘汰。如果一个现代人将基督教思想与进化论联系起来，也许能最好地理解它。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进化论，虽然一些受过教育的人不相信它。每个人都被告知，人类是从低等的生命进化而来的。因此，人们经常想知道，下一步是什么？超越人类的什么时候会出现？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有时会尝试描绘下一步，他们称它为超人，但是他们通常只会成功地想象出一个比我们知道的更糟糕的人，然后试图通过增加额外的腿或手来弥补这一点。但是假设下一步与之前有更大的不同，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不是很有可能的吗？几千个世纪以前，巨大的重盔甲的生物被进化出来。如果当时有人正在观察进化的过程，他可能会期待盔甲会越来越重，但他错了。未来有一个隐秘的计划，当时没有任何事情会让他期待，未来会突然出现一群小小的、赤裸的、没有盔甲的东西，他们的大脑更好。有了这些大脑，他们将要主宰整个星球。他们不但将拥有比史前巨兽更大的力量，而且还将拥有一种新的力量。下一步不但会有所不同，而且会有一种新的不同。进化之流不会按照它所看到的方向流动，它实际上将会急转弯。现在，在我看来，大多数关于下一步的流行猜测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人们看到，至少他们认为自己看到，人类正在发展出更强大的大脑，正在更好地掌控大自然，因为他们认为进化之流正在朝那个方向流动，所以他们想象它会继续朝那个方向流动。但是我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下一步将是全新的，它会朝着你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向发展。除非的确如此，否则几乎不值得称之为新的一步。我应该期待的不仅仅是不同，而是一种新的不同。我应该期待的不仅仅是改变，而是一种产生改变的新方法。或者用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应该期待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根本不是进化的一个阶段。应该期待进化本身作为一种产生变化的方法将被取代。最后，如果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它正在发生，我也不应该感到惊讶。现在，如果你愿意用这些术语来谈论，基督教的观点就是下一步已经出现，并且它真的很新。 这不是从聪明人到更聪明的人的变化，而是朝着完全不同方向的变化，从上帝的受造物到上帝的儿子的变化。第一个例子出现在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变化根本不是进化，因为它不是从各种事件的自然过程中产生的东西，而是从外部进入自然的东西。但这正是我应该期待的。我们通过研究过去，得出了进化的观念。如果有真正的新奇事物，那么我们基于过去的观念，当然不能真正涵盖它们。实际上，这一新步骤与以往所有步骤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来自自然外部，而且还体现在其他几个方面。一，它不通过有性生殖进行。我们有必要对此感到惊讶吗？在性出现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繁衍是通过种种其他的手段。因此，我们可能已经期待性会消失的时候，或者就像目前实际上发生的，性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不再作为繁衍的主要手段。二，在更早的阶段，生物体对于迈出新的一步，要么别无选择，要么很少选择。进步主要是临到他们身上的事情，而不是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但是，新的一步，从做受造物到做儿子的一步，是自愿的。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自愿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可以选择接受它，或者甚至可以想象它。但它是自愿的，因为当它提供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拒绝它。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退缩，我们可以把脚粘在地上，不加入新人类的行列。三，我称基督为新人的第一个例子，但是他当然远不止于此。他不仅是一个新人，一个物种的标本，他就是新人，他是所有新人的起源、核心和生命。他自愿进入被造的宇宙，带着新生命 Zoe。 当然，我是指对我们来说是新的 Zoe， 在他自己的地方永远存在。他不是通过遗传，而通过我所说的好的感染传递他。每个得到他的人都通过与他的个人接触得到他，人在他里面得到更新。四，这一步迈出的速度也与以往不同。与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发展相比，基督教在人类的传播就像是一道闪电。因为2000年在宇宙的历史上几乎算不了什么。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是早期的基督徒。让我们希望我们之间目前有害和浪费的分裂是一种婴儿期的疾病，我们还在长牙。毫无疑问，外界的想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我们行将就木，但以前他们就常常这样认为。一次又一次的，他认为基督教正在死去，死于外部的迫害或内部的腐败，死于伊斯兰教的兴起、物理学的兴起、大规模反基督教革命运动的兴起。但是每次都让世界失望了。他的第一个失望是在十字架上，那个人又活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很清楚，这在他们看来是多么不公平。这种复活从那以后就不断发生。 他们不断杀死他所开始的东西。每次当他们在坟墓上拍打泥土的时候，他们突然听到他还活着，甚至已经在一个新的地方发展起来了。难怪他们会恨我们。五，赌注更高。因为在早期的各部中退后，一个受造物失去的最多是地球上几年的生命，甚至连这些也不会损失。但在这一步中退后，我们失去的是最严格意义上的无限赏赐。因为现在关键的时刻已经到来。经过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上帝将自然引领到这样一个阶段，可以产生出能脱离自然变为众神的受造物。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会允许自己脱离吗？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分娩的危机。在我们复活并跟随基督之前，我们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仍然在我们伟大母亲的子宫中。她已孕育已久，非常痛苦，急不可待，但已经到了高潮。伟大的时刻已经到来，一切都已就绪。医生已经来了，分娩会顺利进行吗？当然，它与普通的分娩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在普通的分娩中，婴儿没有太多选择，这里有。我不知道一个普通的婴儿如果有选择会做些什么。他可能更愿意待在子宫的黑暗、温暖与安全中，因为他当然会认为子宫意味着安全。那就是错误的所在，因为如果他留在那里，就会胎死腹中。从这个观点上看，事情已经发生了，新的一步已经迈出，并且正在迈出，新人已经遍布地球各处。正如我已经承认的那样，有些人仍然难以辨认，但其他是可以辨认的。我们时不时会遇见他们，他们的声音和面孔与我们不同，更洪亮，更安静，更快乐，更容光焕发。他们从我们大多数人离开的地方开始。我说他们是可以辨认的，但你必须知道要寻找什么。他们不会很像你从一般阅读中形成的宗教人士的观念，他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他们真的在善待你的时候，你往往会认为是你在善待他们。他们比其他人更爱你，对你的需要却更少。我们必须克服被需要的欲望。在一些善良的人，特别是女性中，这是所有的诱惑中最难抗拒的。她们通常似乎有很多时间，你会好奇这些时间是怎么来的。当你认出其中一个时，你会更容易认出下一个。我强烈怀疑，但我怎么知道呢？他们能跨越肤色、性别、阶级、年龄，甚至信条的每个障碍，立刻并且准确地认出了彼此。这样一来，成为圣洁就如同加入了一个秘密会社，至少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象，新人在一般意义上都是相同的。我在最后一卷中所说的很多内容，可能会让你认为那注定是这样的。成为新人意味着失去我们现在所说的自己，我们必须离开自己，进入基督。他的意愿是要成为我们的，我们要想他所想的。 正如圣经所说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基督是一位，如果他要这样进入我们所有人里面，我们岂不就会完全一样了吗？听起来确实如此，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因为当然没有任何两件事物之间的关系和造物主与其造物之间的关系完全一样。但是我会尝试举两个非常不完美的例子，可能可以提示真相。想象一下，有很多人一直生活在黑暗中，你来了，努力向他们描述光是什么样的。你可能会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进入光里，同样的光会照到他们所有人身上，他们全都会反射光，从而变成我们所说的可见的。你不觉得他们很可能会想象，既然他们都接受同样的光，并且都以相同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所以他们将看起来都一样吗？而你和我都知道，光实际上会带出或显示他们有多么不同。或者再假设一个对盐一无所知的人，你给了他一小撮盐，他体验到一种独特的强烈的味道，然后你告诉他，在你的国家，人们在所有的烹饪中都使用盐。他难道不会回答说，那样的话，我想你们所有的菜味道都一样，因为你刚才给我的东西味道太浓了，它会扼杀其他所有东西的味道。但你和我都知道，盐的真正作用恰恰相反，它不但不会扼杀鸡蛋、牛肚和卷心菜的味道，实际上还把这些味道带出来了。在你放盐之前，它们不会显出真正的味道。当然，我警告过你，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你毕竟可以通过放太多的盐来扼杀其他的味道，但一个人身上的基督再多也不会扼杀自己人格的味道。这些例子只是尽我所能。基督和我们也像这样，我们越是脱离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自己，让他接管我们，我们就越真实地成为我们自己。它是如此丰富，以致成千上万个千差万别的小基督仍然太少，无法将它完全地彰显出来。它创造了他们所有的人，它发明了，就像小说家发明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发明了所有不同的人。你和我是有意的彼此不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真正的自我都在它里面等待着我们。没有它，试图做我自己是没有用处的。我越抗拒它，越试图靠自己生活，我就越会被自己的遗传、教养、环境和自然欲望所支配。实际上，我如此骄傲地称为我自己的那个东西，只不过是我从未开始也无法停止的各种事件列车的交汇处，而我所谓的我的愿望，只不过是我的肉体抛出的欲望，或者是别人的思想灌输给我的，甚至是魔鬼向我暗示的。我把在火车包厢里向对面的女孩求爱，视为自己很有个性、极具鉴赏力的决定。而真正的起源可能是鸡蛋、酒精和一夜好觉。我所认为的个人政治理想，真正的起源可能是宣传。在我的自然状态下， 我几乎很难像我想相信的那样，我称之为我的大部分东西，都可以很容易被解释掉。只有当我转向基督，当我把自己交给他的人格时，我才第一次开始拥有自己真正的人格。在本卷开头，我说在上帝里有人格，现在我要进一步说，在上帝之外没有真正的人格，除非你已经把你的自我交给他，否则你将不会拥有真正的自我。在最自然的人中间最能找到相同点，而不是在那些顺服基督的人中间。所有的大暴君和大征服者是多么千篇一律的相像，而那些圣徒却是多么荣耀的不同。但是你必须真正放弃自我，可以这么说，你必须盲目地扔掉它。基督确实会给你一个真正的人格，但你不能为了那个去找他。只要你在乎的还是你自己的人格，你就根本没有去找他。第一步是尝试完全忘记自我。只要你还在寻找他，你真正的新的自我就不会出现。他是基督的，也是你的，是你的，只是因为他是基督的。当你寻找基督时，他就会到来。这听起来很奇怪吗？你知道，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更多的日常事物。即使在社交生活中，除非你停止思考你正在制造什么样的印象，否则你永远不会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即使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也没有一个在意原创的人会成为原创。然而，如果你只是试图说真话，却不关心以前已经被讲过多少次，十有八九，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原创。这个原则贯穿整个生活的始终，放弃自己，你会找到真正的自己。丧掉你的生命，你会拯救它。每天顺服于死亡，你的抱负、挚爱、心愿的死亡，最终是整个身体的死亡。用你生命的每一根纤维去顺服，去找到永生，什么都不要保留。你没有放弃的东西，永远都不会真正是你的。在你里面还没有死的东西，永远都不会从死里复活。寻找你自己，你最终只会找到仇恨、孤独、绝望、愤怒、毁灭和朽坏。但是，寻找基督，你会找到他，以及在他里面的一切。